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查考了新约启示录第十章的第一到第七节，这次我们继续看这章经文，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也愿意和我们一同来学习，请安静收听。好，我们来看这段记载，请打开启示录第十章的第一节，请查克老师继续讲解这次的题目小书卷。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研读新约的启示录第十章。我们在这里呢，见到那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有彩虹在他的头上。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说，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再一次的，这里说的是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对主耶稣基督的描述。启示录第十章的第二节说，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而且他宣称不再有单言了。启示录第十章第三和第四节说，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约翰说，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因此呢，约翰不会告诉我们这七雷发出的声音讲的是什么事。启示录第十章第五和第六节说，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接着呢，他做下面的宣告，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或亦不再单言了，因为设立神国度的时刻到了。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呢，有许多荣耀的预言是关于弥赛亚要再来和建立神的国度的时期。在那个时候，全地要被复兴重建，所有的动物将不再会狂野伤人，那个时期将会平和如同静静的河水流动，在那个时候公义将会充满全地上，如同水覆盖着海洋一样，神的荣耀会彰显，沙漠会变得好像玫瑰一样，羊羔会喜悦地依偎着你，瞎眼的会见到神的荣耀，哑口的人会唱诗歌颂赞神。当弥赛亚再来，并且在全地建立神国度的时候，这些美好奇妙的事全都会发生成就。在旧约圣经中有许多预言呢，也很真实地提到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会受到人们的唾弃和拒绝，他呢是带着忧伤 他的伤痛也为人所知，他将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呢，都是在预言中提到的。因此对犹太人来说，要接受并且明白到圣经中提到这样的人就是弥赛亚，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这与他们所认知的弥赛亚呢正好相反。弥赛亚怎么可能被人们唾弃和拒绝呢？这重要的石头被房匠认为是毫无用处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来建立神的国度并且来统治全地呢？因此对弥赛亚的预言来说，要解决以上的问题呢，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们将弥赛亚的受苦、他的死亡和他被人们拒绝的事都加以灵异化，而不将这件事当作是真实会发生的事。他们将对这些讲论的弥赛亚会得到荣耀，他可以战胜统治列国的经文啊，都认为是确实的文字叙述。而对于其他的关于弥赛亚要受苦啊等等的经文呢，则就将他们灵异化，认为这些呢是不会发生的事。其实呢，自己将经文灵异或者是寓意化，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除非是圣经当中有提到要这么做。读经的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就着经文本身所写出来的内容，当作它本来要表达出来的意思。这就是说呢，神已经将他本来要说的话在经文当中呢明明白白地表示出来了。因为如果圣经经文里所写的不是神本来要告诉我们的事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不清楚地说出来呢？神已经把他要讲的话借着经文告诉我们了，这样做呢，这些个经文才有意义，难道不是吗？读经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着经文的内容去认识了解，也就是要以经解经。或许呢，你还是会不明白一些经文的意思。对我来说呢，有许多事情是我不能明白的。在我的脑子里面有一个档案，放着那些我不能明白的事，等候有更多的讯息来弄明白吧。这就是我去应付这些不能明白的事物的方法。我就是等着有更进一步的讯息。但是呢，与此同时，当我在读圣经经文的时候，我是以它的表面的字句来认识接受其中的含义。不要试着去将许多灵异的去分析附加在这些经文的意思上。因为当你将这些经文都加以灵异化之后，你就会任由自己的想象去走到无边无界了。如果这个代表某件事，那么那个又代表着另一件事，你就会有一个没完没了的去解释。然后呢，你自己可以用想象力又去做出一整篇的故事了。有多少人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推论的基础，他们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论点去可以支援他们的解释。但是呢，当他们用灵异去解释圣经经文之后，他们就可以得到任何他们想要的说法了。所以呢，我自己是十分的小心，不随便的用灵异话去解释圣经经文，而只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看待这些经文所要传达给我的内容。因为我相信这些个经文所写出来的就是神要告诉我要讲给我听的内容。现在呢，我们在希伯来书中读到，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 而人们呢总是指着比自己更大的一些事物来起誓。而当你发誓的时候，你会按着圣经起誓，或者是指着神起誓，或者是一些比自己更大位分的人事来起誓。但是当神要确认他自己的话语是实在的，而必须要起誓的时候呢，他就面对了一个问题了。没有任何事物是比神更大，更能够超越过神的。因此呢，为了要确认自己的话语是不改变的，神呢以两件事来做出肯定。第一呢，神是不会说谎的；第二，他指着自己启示。而现在在启示录第十章，这位大力的天使，就是我认为应该是主耶稣基督的那位大力天使，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单言了。而在第七个号角吹响的时候呢，所有的食物都会有个终结，神那荣耀的国度就要在地上建立了。当你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在第十五节里读到，第七个号角就要吹响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神的国度要降临，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主耶稣拿着书卷，这代表全地买赎回来的契约，这是主耶稣所买赎回来的。正如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里所读到的，主耶稣已经借着他流出的宝血把全地都付上了赎价了。耶稣将全地赎回来归给了神，现在主耶稣已经来了，并且将整个全地都买赎回来，拥有了这个世界，并且呢，这个世界的奥秘就终结了。哇，有这么多奥秘的事，都是关乎于神的。例如，神为什么允许义人受苦难的奥秘，神为什么允许残暴的人们常常兴旺的奥秘。在整本圣经中常常提到这些个问题在困扰着人们。约伯就曾经问过，为什么恶人得兴旺呢？先知耶利米也说，耶和华呀，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而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些事呢？这些个都是奥秘。神在长久忍耐等待之后才要建立他的国度，这也是一个奥秘。你想想看，自从主耶稣付出了赎价，赎回全地的代价之后，我们等了多么长久的时间呢？想想看，神是等待了多么久的时间，他仍然没有将自己已经付上代价的地球赎回来啊，这就是一个奥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这个奥秘也是值得你我为之感谢的事。如果主耶稣在公元1800年就回来了，那么你和我怎么办呢？你就不会在神的国度里了。你难道不为主耶稣一直等候到现今而感到庆幸吗？但是正如神曾经对挪亚说过的话，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神会让独生子主耶稣知道，然后主耶稣就会为他的教会而降临在地上，他将我们与他一起带离开，然后 会在全地施行大审判。之后呢，神那永恒的国度会在地上建立。我们已经等候了如此长久的时间。但是当第七个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位大力的天使拿着展开的书卷，一脚踏海，一脚踏在地上，并且以自己那永永远远存在的名而起誓，再也不会单言了。这些关于神的奥秘，所有的事都将要终结了。启示录第十章第八到十一节说，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原文是他们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这个小书卷呢，吃在口中呢甜如蜜糖，但是到了肚腹中却发苦。如同我们这样说，他把书都吃下去了啊，这是表示一个人看书看得如饥似渴。我们有时候说人们是一口气读完了一本书，有时候说嘛，人们读的像是把书都要吃下去了。因此呢，这里说的呢就是这个意思。因此约翰当他把这吃书卷的时候呢，这个书卷在他的口中甘甜如蜜。当你了解的神的国度就要来临，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到世界上，他统治神国度的荣耀以及这个世界被重建起来，那如同神起初创造时的荣耀。沙漠如同玫瑰花绽放，在世界上再也没有广漠孤寂无人地区的时候。当你见到西伯利亚像是个夏威夷，而北极呢成为一个美丽的热带森林，当你见到狮子和羊羔在一起进食等等的事情，哇，这是多么美好的甜蜜的景象。但是当你想到人类的罪恶和那对罪所进行审判的时候，这个世界呢必须要去经历神所带来的审判，这又是多么苦涩的事。当你去读到这样的内容，而你真实的去感受到这样艰难的事，神的国度所带来的是甜美的事，但是那要先经历的事呢，却是实实在在的苦涩。大卫在诗篇119篇里这样说，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这是诗篇119篇的103节。所罗门也在箴言里面这样说，良言如同芬芳，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箴言书的第16章24节。以西结先知说，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原文是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十四节，这些个甘苦并存的感受，就是指罪的影响所带来的苦涩，以及神的国度就要来临的甘甜。约翰被吩咐要再一次的说预言，这位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有些人呢，将这段经文解释为约翰要成为那两位见证人其中的之一，因为就是正在下一章吧，我们要介绍到这两位见证人。现在呢，有许多人都同意其中的一位见证人是以利亚，因为从马拉基先知的预言里面有提到，在神那大而可畏的日子的时候，神要将以利亚再送回地上，所以呢，这个见解呢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但是对于第二个见证人是谁，就有许多讨论和不同的意见出现了。谁是第二个见证人呢？有些人说是约翰，因为在这里的经文提到，那位大力的天使告诉约翰要再一次在多民多国多方多王面前讲预言。那么到底谁是第二位见证人呢？以后我们将会来研读启示录第十一章，在那里呢就会提到有谁可能会是这第二个见证人。所以呢，请先看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的经文，然后呢我们就会讲到这两位见证人以及他们的事工。而且呢，我们也会在第十一章里面谈到为什么这个特别的插曲一定要等到最后的25年的时候才能够出现。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事件在50年前呢都还没有出现过，甚至是在100年前是完全没有存在的。但是在第十一章里面，今天的一些事呢基本上来说都已经成就了，有更多的预兆表示末时已经十分接近了。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因为你的计划将要被成就，你所说的事会确实的发生，你的国度将会降临，我们渴望见到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那一日到来。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您给了我们有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盼望，这个世界将要充满着公义，充满着和平。主啊，我们见到今天的世界充斥着罪恶战争，我们见到了残暴野蛮和暴行，我们读到在我们现今所生活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可怕凶恶的事。主啊，我们的心呼喊着，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直到永远。主啊，正如你对约翰说的，你快要来临，我们要如同约翰一样的回应你，主啊，求你快来。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查克老师说道，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统治神荣耀的国度，重新建立和复兴这个世界，这是何等让我们期盼的事啊。一会儿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祷告，请继续收听这个节目。你对这次的分享有任何疑问或者感想吗？如果有的话，请写信给查克老师，或发电邮，或发短信跟他交通，帮助你明白真道，为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预备好自己，并且积极带领人来相信耶稣。下次我们进入启示录第十一章，那里呢提到两个见证人，他们呢究竟是谁？很多人有不同的猜测，查克老师呢将会提出他的见解， 请预备好你的心来领受下次的讯息。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不论你的渴求是什么，神完全能够超越这一切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正如使徒雅各说的，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有时候呢，只要简单的去求，神就会成全你的祷告。你不需要祈求自己去发现神的帮助、神的力量或者是神的指引，因为这些事呢，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你都会面对到的。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